大家好，欢迎收听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一个安利书籍的播客，不定期更新，我们提到的书都会列在下面的节目介绍中，方便查阅。大家好，我是唐本。
大家好，我是 H。
大家好，我是徐曼兰。
三月初，石黑一雄的新书《克拉拉与太阳》是全世界同步出版，一时间好像所有的人，网上的也好，周围的人也好，都在读这本书。我们呢几个主播也是不例外。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本书。我们这一期呢很有幸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听众顾于美来做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本书。那就先请顾于美给我们大家打个声招呼吧。
Hello， 普通读者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豆瓣顾于美，是一名社科学生。非常高兴今天三位主播能够邀请我来播客，和大家一起聊聊石黑一雄的新书。其实呢，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也是在普通读者去年安利，就是2021年期待新书的那一期里知道这本书的。然后三月初也是看播客听众群大家在发新书的照片，然后立刻跟风买了这本书。所以说我觉得我和这本书结缘也是因为普通读者这个播客，所以非常期待今天和大家聊聊这本书。
在我们开始聊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可能想要先说明一下，就是石黑一雄这本新书，我们非常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在不被剧透以及不知道剧情的情况下去阅读这本书，这样的你的阅读体验才是最好的。但是呢，这期呢，我们既然要聊这本书的话，肯定就是会有大量的剧透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在读完了书之后再来听我们这期的节目。OK，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克拉拉与太阳》这本书吧。这本书大概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本书写的是主角是克拉拉，她是一个 AF， 也就是 Artificial Friend， 她的电源来自于太阳能。克拉拉的观察非常细微，学习能力非常强，非常有同情心，终于被女孩 Josie 选中买回家作为陪伴。 Josie 是一个身体不太好的女孩，除了单纯的陪伴以外，克拉拉觉得了解 Josie 和帮助 Josie 早日好起来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他去向太阳祈求，想要用太阳伟大的能量治好 Josie。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太阳的仁慈，总之最后 Josie 的病确实是好转了，他去了大学，而克拉拉也被退休了。其实我们看起来是有点像好像被抛弃了，他被放到了一个场地，让他的电池耗尽寿命。
可以说大概来说，这个故事是讲述了就是以克拉拉这个角色为主角，然后讲述了她所观察的这个人类世界，尤其那个小女孩 Josie 和她生活的这个世界。当然就除了这个主心骨这个故事之外呢，还有一些旁枝末节我们之后会聊到。那么我们首先先来聊一下就是克拉拉这个角色吧。我就觉得这本小说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当时在读的时候呢，它全程都是以机器人的这个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的。我就想问问大家说，以这个太阳为能源的机器人的视角来作为第一叙述者，它的好处是什么，以及它的弊端是什么？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它的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我非常喜欢选择从克拉拉的视角来看来解释这个故事，但是我也觉得是有一些好处有一些弊端的。比如好处有一点就是他解读这个视角有一种陌生感，这个社会这个小说设定应该是在不久的未来的美国，这么一个设定会跟现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也会有一些不同之处。那克拉拉作为一个人工智能，借由他的视角去了解这个小说中的世界，克拉拉本身又有非常敏锐的人工智能那样子非常敏锐的洞察力，但是他解读世界，因为他是在不断的学习观察，所以会有一种微妙的错位感，会有一种孩童般的天真，会经常出现误读，然后他在不断的去学习，然后才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阅读体验，因为你会跟随他的视角，他的视角是有限的，他的视角是不成熟的，然后你慢慢慢慢去了解这个世界，你慢慢慢慢会借由他的视角去补充猜想这个世界整体来说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小说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特别是早期克拉拉是在橱窗中观察外面的世界，整个世界是一个画框一样的形象，然后你能透过去看的就是克拉拉的眼睛，所以我也特别喜欢第一部分他在橱窗中的那个部分。
对，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你跟着他的视角进去，你会猜很多。他是虽然不是一个悬疑故事，但是似乎好像设定了很多悬疑，让你猜这个世界是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个，他里面用了这个词 box， 然后你就会想这个盒子到底是什么。你可能读到后来你才知道，哦，这个盒子其实就是这个机器人的眼睛，所以我们甚至是钻到了那个机器人的 脑子里面，就在他眼睛的后面，通过他的眼睛，通过这个视觉去看这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是和我们这种两人的两个眼睛去看世界是完全不同的。石黑一雄是把这点由中国文字来写出来，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以克拉拉为主角，他是一个局外人，我们人类在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会自带很多情绪，就有点只因身在此山中看不清楚，全部都是雾蒙蒙的一个感觉。但是因为克拉拉他跟人类不同，他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然后他就可以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非常清晰的审视人间，可以非常冷静的分析人类的行为。
我很同意 Ash 刚刚所说的一点，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其他的角色，所以有些人就说他像一个镜子，他反映出了人类的好的感情也好，不好的感情也好，都是借由克拉拉这个他是设定为完全利他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么一个 AF来展现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而且那个这石黑一雄以往的小说著名显显著一个特征就是不可告的叙述者嘛。这里我觉得其实虽然说小说从克拉本人的立场来说他应该是可靠的，因为他完全是利他的，他都是为了周西也好，他的母亲也好，都是为了别人着想的，但是他也是不可靠的，因为他是一个机器人，他需要去观察，所以他会有一些偏差，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延续了就是石黑一雄的一贯的那个创作主题。嗯，
对，所以这种不可靠的叙事者反而是给读者加深了一些你阅读的过程中非常有趣。如果他是一个很平白直述的，或者说是让你一开始就是完完全全相信这个叙述者，反而这个故事周述其实很简单嘛，这故事可能反而没有那么好看了。我觉得起码就从刚开始刚开头一部分来说，第一部分或第二部分那一块的时候就没办法那么吸引你读下去。
就是大家说的我都很赞同，但是就是可能我是那种比较喜欢看就是非常直白的小说的人，所以说我会觉得就是他这个从旁观者的角度在我看来就是给我一种很模糊，我就觉得很难受的感觉。 Clara 他的视角没有办法知道 Josie 和 Rick 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就他们所说的共同计划共同目标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说他们都爱对方，但是这样子的爱到底是友情呢，还是恋人般的爱情，还是就是家人般的亲情，还是都有呢？就我觉得 Clara 可能也分不清楚这么多情感的区别，可能就连 Josie 也说不清楚。然后就是刚刚唐本说的那个 boxes 也是，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就好像是在 Clara 非常焦虑非常紧张的时候，她眼前的世界就会变成一个个 boxes。就比如说在 Clara 和 Josie 妈妈去瀑布那天，就 Josie 她妈妈提出了让 Clara 非常不安的要求，就是让 Clara 去模仿 Josie 代替 Josie， 然后这时候 Clara 就看到 Josie 的妈妈的脸分成了八个大 boxes， 然后每一个盒子里的眼睛都代表了不同的情绪。在一个盒子里她看到 Josie 妈妈的眼睛在残忍的笑，然后在另外一个盒子里她的眼睛又充满了悲伤。我觉得这种叙述方式就有好也有不好，好就好在就能让读者体会到就是 Clara 内心的不安和紧张，但有时候像我这种愚蠢的读者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他眼前会出现就是几天以前发生的事情，就特别是在他就拿出一点体液之后他性能下降了，这情况就更加严重，所以这些时候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的模糊，就不知道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需要就读者去跨过机器人视角的叙事来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倒觉得对你说是不清楚，我觉得不清楚是一个，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好处，因为他整个的小说都是以Clara 的那个视角去出发，他没办法揣测，因为你作为机器人就算你再怎么观察细微你没办法真正的观察到人的那个非常多的情绪的变化，但他通过这个 boxes 就像顾一美刚才说在瀑布那段情节 他看 Josie 妈妈的时候出现的那么几个眼睛，其实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他妈妈目前现在的一种心理状态，我觉得这一点其实通过这个说法来反映的话还蛮怎么说蛮聪明的一个，因为你想你不是一个第三人称叙述，你别怕忽然跳出来说哦，这时候他妈妈的心理活动是这样这样的，全部需要通过以这个 Clara 的眼睛 Clara 的视线来看的话，那么他这个设定就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你刚才说他拿到一些体液了之后那点我其实也很喜欢，虽然我当时读者外觉得哦好莫名其妙，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让读者造成这种 这个阅读感受，因为当克拉拉拿出来一些题验了之后，他看很多都很模糊了，他分不清谁和谁。他们当时是在一个剧院门口，然后很多进进出出的人，然后就在克拉拉周边流动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在那场戏写的也非常的好。
嗯，我同意顾雨美刚刚说的一点，就是由克拉拉的视角看出去会有一些情节或者有一些点觉得很模糊，但我觉得我个人体验来说，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石黑一雄试图没有把很多东西都写清楚。首先他通过克拉拉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里面的小说世界的构建，其实有很多点的，比如说它是污染严重啊，然后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啊，还有大量的人失业啊，就是这些是作为很模糊的背景，就时不时出现一下。但是借由克拉拉，他没办法深挖，然后读者也是没办法深度的去了解这些世界观的建构，尤其是有些角色，比如说母亲，他从头到尾都是母亲，他没有。除了母亲之外我们没办法看到他其他面，是吧，他也没有名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母亲，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限制，也是我可能没有特别特别喜欢这本小说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他其他地方可以再深入的再写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他的弊端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
对
我非常同意曼朗刚才说的，我觉得这种通过以机器人的视角来作为第一叙述者和唯一叙述者的话，你的弊端就是这样，你没办法写到更多。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就是尤其一开始的时候他写了很多那些大人穿的是好像是就是那个政府官员阶级比较高的那些官员，然后我就会想他给这些角色这个设定之后后面会有一些哪些展开，或者是他这个角色设定了之后对他这个故事来说后面有哪些影响和决定，但其实后面他也没有深挖，
没有，
对对对，其实没有。后面越到后面，他妈妈就是个工作非常忙，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OK， 他在政府里面，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去干什么，他就反正就非常忙，然后也不怎么在家，然后留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很寂寞，就是这么一个设定，后来就没了。我觉得这是他的弊端之一，你没办法写的，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把他写的那么多，你不可能说让克拉拉跟着他妈妈去上班呀，或者把他妈妈那边写的更清楚，他可能试图写他妈妈和爸爸之间的婚姻的问题，但是也写得很不清楚，也是作为这个限制，他也没办法写得更清楚。
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选择用克拉拉的视角，而且唯一作为一个唯一叙事者，我觉得他就是讲故事的一个方式嘛，然后他就想让你看到这个人工智能他的内心独白，他是怎么想的，他的这个心理活动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就不以人类为中心。但是我也非常同意，就是我对这本书的一大诟病，也就是我觉得他的世界观架构不够具体，也导致了让我觉得我对这本书的感情没有那么深厚。
反正刚才我们都说到了这个世界观，就不管它是架构的不是怎么具体，或者它写的不够明确也好，但是这个书呢是在架构在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世界观里头。刚才曼兰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小说的这个世界它是一个近未来的美国，有贫富差距的问题，然后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先来说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我刚刚也说了，就是这个是建立在不远的可能的一个未来，然后美国这么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是污染严重，克拉拉自己从橱窗里看到的也好，然后他进城也好，就会经常看到有大型的机器的污染，空气的污染造成的污染，以及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很多人因为机器和人工智能的出现而失去了工作，比如 Josie 的父亲 Paul 就是这样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好的家庭的孩子可能通过某一些程序、某一些手段被 lifted， 这个我们之后会详细讲这个词，就是他们可以通过一些机会、一些手段获得更好的资源，而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孩子呢，就获得不到这种资源，而且这些条件大部分孩子呢，都已经是在家里面学习了，家里条件好的孩子呢，获取的教育资源也会更多，更有可能进入更好的大学，获得更好的岗位，所以是个阶级分化、贫富差距非常大的一个社会。
对，就是儿童他们争先恐后的就是希望被 lifted， 然后就之后我们也会说，就是 lifted 的人就会有更高的智商，然后之后考更好的成绩吧，应该是，然后进入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所以就这也体现了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比我们现在更极端，就是那种任人唯贤的标志的一个国家。
对，我觉得这个书里面就是两个 主要的小朋友嘛 ，Josie 和 Rick， 然后这两个人就是正好代表了不同的阶级。Rick 就属于那种家里没有太有钱，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家里就是没有钱，但是 anyway 他家里没有钱，他妈妈好像就是一个落魄的一个，可能他家里落魄了或怎么样，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 ，Rick 呢就是没有被选中，没有被 lifted， 他呢就没有这个进入好的大学的机会，那么他呢就面临着没有好的未来，那么他就面临着和 Josie 两个人不能一起走同一个未来。然后这个是书里起码一大部分都在写这个一个核心，但他没有写的很具体，就说是这个阶级差距啊，阶级分化，这个倒他没有写的很具体，只是说很模糊的就说是啊，他们两个会有一些很多的困难，他们俩需要做出努力啊，怎么讲，这是都是从 Clara 的那个角度去看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这个 lifted 这些孩子，中文翻译好像叫做提升，那么书里其实没有很明确的解释说是哪些孩子什么叫做提升，然后哪些孩子被提升，他可能就是有一点说到，就我们刚才有说过，你家里条件好的话你可能会被提升，但提升到底是什么呢？这是谁决定的呢？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读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
这个其实在大概第五章的时候，就是他们最后到咖啡馆聚集的时候，其实有明确的说 lifted 就是经过基因改造的孩子。我的理解就是被基因改造的孩子，就是家里面是家长自愿给孩子进行这个基因改造的。当然就反映出来了，有些有钱的孩子他就有机会进行这个基因改造，大概也是至少中产以上吧。然后如果说家里面条件一般，或者说是家长对基因改造这件事情有顾虑的话，可能就会选择不进行基因改造。比如说 Rick 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因为他之前他们在进行聚会的时候，首先一个争议是 Rick 该不该来，因为他们聚会的这一些同学都是已经经过基因改造的了，都是 lifted 的孩子，但是他一个人就等于是有点可能他们自己有一个小社会，然后有点排外。 Rick 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他是属于没有基因改造， 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可能不应该来，
就像是一种尝试一种新的阶级加上新的种族的感觉，然后这种新的差异的新的歧视的产生。但是你书里也有写到，就是如果你被提升了之后其实有一些风险的，我觉得书里也有写到的。
还有讲的一点就是 Josie 她之前有一个姐姐叫 Sal， 她就可能也是因为生病然后去世了，然后现在 Josie 也身体不好，然后就虽然书里面没有明说，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Sal 就是因为进行了基因改造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身体排斥或者说是不适应，然后就造成了她的疾病。 Josie 也是同样的一个过程，也进行了基因改造，但是也一样生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对我也觉得，因为他其实有一点点说到，就是应该是还是他们去城里 Josie 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他妈妈有透露，就说是我已经就是等于说失去了笑，然后我不想再失去 Josie。 他的姐姐已经是一个失败的实验，他没有说是实验品，但是那个意思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不想让我的另一个孩子失败。那么你就可以想象说是什么失败，那可能就是基因改造，那肯定是说明基因改造的话它是有非常大的风险在的。
对，我就是想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就是 H 说到了，就是他们在聚会 Rick 该不该来，而且就那些朋友的家长也非常针对 Rick 和 Rick 妈妈，就他们好像有说到最好的管家还是来在欧洲，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就是在嘲讽 Rick 的妈妈，因为他们是英国人嘛。 Josie 和 Rick 之间的故事影射的就是阶级对孩子们的影响嘛，就是他们是一起长大的，然后一起甚至面临了 Josie 病危的困难，但最终他们还是分道扬镳，就是因为 Josie 是 lifted 的，但是 Rick 没有。对，这就我就觉得就是像刚刚唐本说的，和我们现在的阶级差异种族差异差不多，就当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非常天真烂漫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考虑这些事情，但是就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这些阶级差异就被放大了，所以最终他们的共同目标也破碎了，非常现实。
对，就是最后，对，我也觉得最后好像是那种阶级啊也好，种族也好，它的是不可融合，它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就很破碎的一个故事，很破碎的一个现实，所有的美好都在 Clara 那边，就是留在人类这边的好像都是一种破碎的现实。
我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提到的聚会的那个场景，妈妈们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其他的人的家长就问 Josie 的妈妈说 Rick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太可惜了，就太不公平了，Rick 的父母是不是决定不进行下一步了？ 然后这个问题一出来立刻冷场，然后问问题的妈妈马上就道歉而且还哭了。你读到后面再回来看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是在讲基因改造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决定了 Rick 不进行基因改造。后来镜头转到了小朋友们那一片，不小朋友们，青少年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Rick 就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一样，他其他人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好奇，积极围观，对他喜欢什么样的电影特别感兴趣。与其中一个女孩子给了他一个糖果嘛，然后他就 Rick 可能忙着跟人家讲话也没有时间吃，然后那个女孩就问他说，就问其他人说他为什么不吃这个糖果，一直拿在手里，而且不是就是直接去问他，就是一种八卦的态度去讨论他的一言一行，就有一种他者的感觉。
我这里想要聊一段，就是那个 Josie 跟 Rick 他不是中间有一段是在玩那个 Bubble Game 吗，就是那个泡泡游戏，
像画漫画，
对对对，然后一个画画，然后一个就给他那个画框里面填台词嘛，然后里面就是他们中间是会有一开始是很开心的在画画，然后后面慢慢这些画就有了深意。我还记得他们两个有一段讨论，就是说Joseph 他那个时候是病得更严重了，然后他就说，但是我的妈妈有勇气，虽然她在笑这件事情上没有成功，但是她又鼓起了勇气在我身上又尝试了一下。然后 Rick 就是在那幅画里面填上了给 Josie 的内心独白，就是真希望我能出去走走，去散步，去游泳，去踩滑板，去湖里游泳，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的妈妈有勇气，所以我只能躺在床上生病，我很高兴，我真的很高兴。然后他们两个就吵架了嘛。我觉得那一段就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小孩子坐在一起，然后两种价值观，一种是选择了被 lifted， 一种是选择不被 lifted 的冲突。
对，那除了这个是被 lifted 的孩子之外，书里面我记得还有写到就大人这一部分，就是小孩子等于说是一个新的一代嘛，大人他属于稍微老一代，然后这个老一代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记得书里面在写 Josie 的爸爸，他呢可能是放弃了一些东西之后选择了进入某一个 community， 但具体这 community 是什么书里没有说的很明确。后来就是他们 Josie 一家人和 Rick 一家人两个一家人去城里的时候，他们互相见面互相聊天嘛。Rick 的妈妈叫 Miss Helen， 他就说 Josie 的爸爸是法西斯，这点其实就我当时都是还蛮好笑的这一点。所以我就很想问大家怎么样是去看待这个大人这个阶级，他爸爸属于这个 community 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被那个 Miss Helen 说他是法西斯，而这个法西斯定义和我们现在就是目前这个现代话语下面的法西斯有哪些不一样吗，还是说它是一样的呢？就这个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呢？
首先 Josie 的爸爸他是因为机器自动化的成熟而被取代的工人，就他原来他爸爸是有一个很好的中产的这样一个工人的工作，他是一个工程师，就放在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来说还是非常体面的一个工作，就因为机器自动化了之后就不需要工程师或者说是工人，无论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是不被需要了，所以说他就等于是失去了工作，他就住在一个同样都是被机器取代的工人这个群体当中，他们就很没有归属感，没有稳定感。因此言语上面 Josie 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跟那些暴力的帮派还有那么多枪啊武器啊这些人混在一起住在一起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对当下有一点点影射。
而且我记得他那个 community 好像是全是白人，所以那个 Miss Helen 才说他是法西斯。
对，这个其实跟现实社会当中是有一点平行的关系的。然后一开始我第一遍在读的时候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说他是法西斯，后来第二遍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说他法西斯是因为就是在指基因改造，也就是想一下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法西斯他是非常讲究 eugenics， 也就是优生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practice。 我觉得小说里面可能就是在影射法西斯优生学的这个价值观。 Helen 的妈妈她又是处在一个道德制高点道德高地上面，因为她选择了不给Rick 进行基因改造，无论是迫于经济也好还是道德也好，他就是处在自然人这一边，然后想要进行基因改造的就可能有法西斯的倾向。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理解的。
就是我记得他当时说就是这个 community 里面的人他们都和 Josie 爸爸一样都非常安然平静，就是对自己被机器替代了自己下岗这件事情一点都不生气，觉得自己生活的可好了。这是 Josie 他妈妈非常不理解 Josie 爸爸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理解，就是为什么这些就下岗工人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生活就觉得自己非常好，就是要是我的工作没了我可能会非常的沮丧。
当然他里面有提到这一群人是被政府 subsidized， 也就是说政府有给他们提供一些可能安身立命的钱，因为他们的工作被取代了吗？我记得有 subsidize 这个词，所以应该是有，就是有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我刚刚顾一美说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的角度可能是觉得 Josie 的父亲 Paul 可能是觉得机器人工智能比我们优秀，他们可能作为工程师他们是信仰一种优秀至上，因为他们本来自己就是最优秀的那一个群体，然后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坐在这个位置，忽然来了一个更优秀的东西，一些群体，然后他就觉得理所应当，就有点像优生学一样，理所应当，他们比我们优秀，所以他取代我们，我们也无可厚非，我们也还能继续生活。我觉得可能是出于这么一个思维。而且书里面那个 Helen 提到，就是说这个群体都是白人，都来自曾经的职业精英，还有武装，然后还会对抗其他各色人等，就是听起来有点法西斯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那个 Josie 的父亲就强调说，我们没有任何侵略性的企图，我们只是想要必要的时候保护自己，如果别的团体来惹我，我们就一定会惹回去。其实你会看到整个世界是分成不同的 community， 不仅仅是像 Josie 这种小孩子，他们已经分成了不同的 community， 基因改造过的这个小群体，还有没有基因改造过的小群体，大人们其实也是一样。包括你看小说的最后那个保姆 Melania， 她最后的结局也是去加州寻找一个愿意接纳她的 community， 接纳她的群体，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分成了不同群体，群体之间会有争斗，非常排外，你来惹我，我就要惹回去，这么一个设定，我觉得还是蛮符合整个世界观的，这么一个已经分散了，非常分割的，跟我们现在现实其实也蛮相像的。
对对，所以我可能就是想继续问下一个问题，这两个非常是联系紧密的，就是说小说里面的世界观的架构和现在当下是有哪些映照，我可以看出来非常多的映照，而且尤其是我要和川普上下台那段时期的时候也非常映照的非常多，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对这方面想说的吗？
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角色 Melania， 就是曾经第一夫人的名字嘛，就很多人都在猜测，就是为什么你选了就这么多欧洲的那种名字，你干嘛非要选 Melania 这个名字，大家就是不断的在解读它代表了什么。
我记得在有一个采访里面的时候，主持人就问了他这个问题，他说其实没有什么含义，就只是一个巧合。他还讲说他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就已经预测到了，说觉得川普会输，他就觉得到这本小说出来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在白宫里面的这两个人已经 irrelevant。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事实上他们还是经常出现在新闻当中的，对，大家还是会首先想到了白宫里面的人。
我觉得那个管家他设定很有意思，是首先你可以看到他第一个肯定不是白人，就算他没有写，第二他英语他不是母语，因为你看他说了很多话他用那个英语的词啊，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但是不管怎么他是这么样一个设定。然后后来就像曼兰说的，他结局是他要去找可以接纳他的那个 community， 那么所以就说明这个世界，我觉得就像曼兰刚才说，我就想接下来说，就是这个世界是分，这个小说里面世界是分成了很多 community， 是分裂的，这个和我们现在当下的现实社会也是映照非常深刻的。我们都在说现在是一个分裂的一个时代，不管是欧洲，不管是英国也好，美国也好，不管是英国脱欧也好，这边川普上台也好，你支持川普的，你不支持川普的，支持白人至上的，你是黑人，你是其他种族，就好像大家的那个 community 都是可能不能叫做 community， 但是你信仰的一些东西或者你信奉的一些东西第一个都不一样了，没有一个统一一个东西，然后可能有些会很极端的话他会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出来。这一点我觉得他这个书里虽然他通过还是 Clara 这个视角来写有非常大的限制在，但是他可能还是想多少表达一些他对当下现实时的一些关照。
更进一步来讲的话，石黑熊可能是想问，如果就是 AI 像 Clara 他能够理解人类的情感，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被人类利用去为人类服务，或者说是被人利用去操纵其他的人，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通过人类， AI 它就可以直接操控人类，然后进而操控政治，那么我们的社会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呢？我觉得这是他在思考问题，就毕竟说从就是2016年 Trump 上台以来，我们就能看到就是部落主义，然后下面的人们的情绪是多么容易的被激起，然后怒火又是多么容易的被点燃，很多人都被民粹主义领袖所操控，发生了很多非常糟糕的事情。目前美国也好，然后像欧洲一些国家也是，不管是因为 Trump 或移民问题还是因为 COVID， 都使 liberal democracy 这个自由民主体制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岌岌可危。那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被 Francis Fukuyama 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的这种 so-called 最佳的体制又该如何继续运行下去呢？而且特别是在某些就是威权计划下的新经济体冉冉升起，逐渐占领国际话语权的情况下，就自由民主体制该如何和这样的体制相竞争，如何彰显自己的优越性并良好的持续下去，我觉得这可能是石黑一雄就是想要我们思考的这种社会问题。
对，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你说到如果我们的思想也好，这个人群的也好，怒火也好，可以被一个人工智能去点燃，被人工智能去改变的话，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就我觉得就是从英国脱欧的公投也好，然后甚至可能川普大学也好，都是有这方面，已经有这方面的前兆了。不管你是网上的一些广告啊，然后宣传的就是竞选的广告啊，有通过大数据啊，后来不是这些也还被判成纪录片嘛，然后都会被说出来，就说明你的一些尤其网上的一些言论也好，人心也好，如果你能被这些大数据所控制的话，那么我们的未来将会是怎么样，就在这个非常非常纷杂超乱世界将瓦解的这个瞬间或者是这个前兆的话，我们将会何去何从。我觉得顾玉梅说的话，说不定他石黑一雄在这本书里面有想说到这一点。
我再说一个比较表面一点的解读吧，可能是我想的比较多，我看到你这个问题，我想到的是，就是他们已经进城了之后 ，Josie 的妈妈在车里面对 Clara 说了一段话：如果 Josie 死去的话，我希望你可以成为 Josie， 你的能力很强，我相信你只要下定决心去做的话，说不定就能成功，这样子我就能够爱你。然后其实这就是在告诉克拉拉说，我现在不爱你，但是你必须要将自己完全抹去，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去改变包括你的外表行为思维方式，这样你才能够被爱。这里的爱是一种交易的筹码，然后克拉拉自然是占下风的嘛，即使克拉拉拒绝的话， Josie 的妈妈其实还可以去再找另外一个 AF 来成为 Josie。 其实这让我联想到的就是移民政策，如果说你要被接受的话，你就必须证明你的美国性，但我们从言辞当中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美国性的定义是更加表层上的，就你的长相如果说不跟我们相似的话，不管你是不是第二代移民，不管你是不是出生并且成长于美国，也一样是被他们视为外人的。然后说到这里的话，我要再推荐一下，就是之前讲到过 Leila Lalami 的 Conditional Citizens 那一本书，它一整本书都是在探讨移民在美国的生存现状，然后其中 assimilation 也就是同化那一章在探讨什么是美国性，这个问题上面是非常切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在父亲解释他自己的社区不是法西斯的时候，他说 I'm sharing my life with some very fine people， 然后这句话就 very fine people 这三个字就让我立刻想起了川普在就 Charlottesville 那个白人至上聚会的时候，有一位 counter protester 他被杀之后，川普并没有谴责白人至上的组织，而是用了 there are very fine people on both sides 这样子的用词方式已经深深的掩埋在了文化里面，就是出现在小说里面的时候几乎是条件反射就想到了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你这样说的话，他就是作者本身应该是对这方面有影射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讲法在当下的政治环境当中已经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就你一讲这个几个单词的组合你就会想到某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带着这个 intention 去写，但是作为读者，就作为我来说，我是会想到。
没关系，作者已死嘛，反正
对
文本可以由我们来诠释。
没错，对啊，所以我们才会聊这么多，说他的这些故事设定呀，他故事里面的这些细微的这些架构是和现在有哪些参照。我是觉得，虽然他是写的不是特别的清楚，这是可能这个书唯一的诟病，我希望他能写得更加清楚一点，或者说他起码写得更加聪明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个社会背景，尤其是在这年今年这个时段吧，可以说出书，哎，他在很多的出来讲他这个书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演讲也好，也都有提到对现在当下社会也好，政治也好的一些关心和他的一些态度。我觉得这本书和当下是非常大的联系，所以我觉得就可以拿出来讲一下，就聊一下这样。我可能只是想说，就是 虽然它可能里面是有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和当下的联系啊映照，它可能是只是一些影射吧，可以这样说、
嗯、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前提的话，你在不知道这个小说的创作年代的时候，你不知道创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你就单独它的文本它也是一个 OK 的文本。
对，它虽然是有这样子写，但是我自己对它的这本书整体来说的诟病的话，可能就是它这方面写的不够好，可能是它这个limitation 是在于他的这个叙述者也好，或者他讲故事方式也好，或不管怎么样，就他这个组织也好，他没有写得非常清楚。而且就算你说他我们把他挖出来他可以写得很清楚，但其实也没有太聪明。我觉得他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会拿他和那个 Alice Smith 的四季系列比。真的是 Alice Smith 写的对慢来有毒， Alice Smith 写的是非常好，他真的也是在写这些，写这种当下的分裂，
对
写这种人们面对当下这种社会政治的这种感觉。他不是说是影射，不是说这个爸爸说的这 you are fun people 就是影射这个，或者说 这些lifted 的孩子是影射那个，他没有一对一这样子的影射。 Alice Smith 就是写出来这种感觉，我觉得你抓出来这种当下时代这种感觉，然后去写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作家可以做到的。然后石黑一雄的话，我觉得他是讲了一个简单温暖然后的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故事，塑造了 Clara 这个比较非常令人同情的这么天真然后无邪的这么一个机器人。但是再往深的挖的话，可能我觉得他写的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好。
这个我想要说一下，就是因为他一开始不是说这个故事最开始的创作是来源于他讲给女儿的一个故事吗、
嗯、
所以架构上面可能就是一开始就没打算深挖，虽然我可能就是对这一点比较不满意、
嗯、
但是想想这一点觉得还蛮可以理解的，就写给孩子看的故事一开始就应该简单一点。
对，
嗯，
对。那我们先刚刚讲了很多这本书和这种当下的社会之间联系，我们来讲一下可能是被大家评论最多的，就是这本书是关于人心的。就是在书的封面上好像也都问，就说人到底有没有心，然后说这个心不是那种生理上的，而是那种比喻上的那种人心。那很多人都会在这个上面来评价这本小说。想问大家说，石黑一雄在这本小说里面是如何回应比如说机器人或者说是人是否有灵魂，能否感知爱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一个主题吧。
我觉得在 Clara 这个机器人的眼中，就是爱和孤独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就像他刚认识人类是从认识人类的孤独开始的，他就在商店的时候就站在橱窗前，然后就看观察街道上的路人，他共情能力特别强，然后他就一直在观察人们的孤独和人们是如何避免这样的孤独。然后去到了 Josie 家之后，他就才接触到了爱，就是 Rick 和 Josie 是相爱的，然后妈妈也是爱 Josie 的，他就开始探索就爱到底是什么呢，是人身上特殊的部分吗？可能作为读者，然后我们也会去想 Clara 会有爱吗，还是他只是根据程序做事。我觉得一个情节就是我能看出来 Clara 可能是有爱的，就是父亲和 Clara 在见到画家之后说，就是基因编辑让父亲知道 Josie 他并不是独特的，他是可以被技术设计所实现的。然后我这里引用父亲当时说的话，他说，我怀疑科学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我女儿身上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任何我们的现代工具无法发掘复制转移的东西。所以人类认为自己是特殊的物种，认为自己具有灵性具有灵魂。当我们身处在一个充满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是否会逐渐把自己看成是可以处理数据的机器？算法出现就会改变我们看待彼此的方式吗？就当我们说我们爱上一个人，爱的是他独特的灵魂，那么算法出现之后，就是这个人的灵魂真的是不可复制的吗？这个人真的是不可替代的吗？那人工智能会不会改变就是人类对爱的定义呢？在小说中，就是我觉得 Clara 她能够感知爱，是因为 Clara 她给出了一个她自己的结论，说每个人类个体都是独特的，这是因为在她爱他们的心中留有对他们的记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回答吧。我觉得要 Clara 就是要真的能够感知到爱才会得出这样子的答案。
嗯，对，尤其我觉得你刚才说那点很对，就是在书里面，因为他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孩子是可以被基因改造的嘛，那所以他爸爸就说是， 那好像我们所以说人类的基因就像是一个编程的一个数据而已，然后你也可以就随时去把玩去改造的话，那我们和好像 AI 也没有太多的差别，就这种感觉。所以他爸爸一开始见到Clara 的时候其实很排斥的，就除了 Clara 他知道 Clara 可能要代替他女儿之外，我觉得他可能本身对这个 Clara 他就有很多层面他是排斥 Clara 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时刻，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克拉拉来讲是一个让他思考很多的一个时刻，就是克拉拉去 Rick 的家里面去给 Josie 捎个信，然后在那边遇到了 Rick 的妈妈， Rick 妈妈就跟克拉拉说想让克拉拉给 Rick 进行辅导，让他能够有一个更光明的前途，让他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当时给克拉拉一个震撼，他说我没有想到人类可以为了别人好而导致自己的孤独，我一直不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或者说我之前没有想到过这样子的一种人类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思维方式吧。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一点就对他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震撼，也许他不知道不了解那个就是爱就是这样无私的，就是想要为别人好，为我爱的人好，无论给我自身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是一种爱的方式。但是他可能自己不知道，但是他在听到 Rick 妈妈这样讲了之后，可能有一些进行了一些思索，然后慢慢得到了这个结论，就是说这可能就是爱。
所以这也可能是导致他最后在垃圾场的时候给他的 manager 说的那句话，就是到底是什么，就刚才顾于美说的那句话，到底什么是爱，人是否有心，这样子人是否是真正的是那种独特性。对，曼兰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对这个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我一直心里面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后 Josie 是好起来了，那如果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 Josie 没有好，克拉拉能不能完美的成为 Josie， 这个是我一直很好奇的一个点。我个人是觉得可能不行。首先就是他说他可能可以复刻 Josie 的内心的很多想法，他的行为，包括他内心的所谓的人心的编程吧，但是他无法复刻别人对 Josie 的情感，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克拉的编程他本身的设定就是完全的利他的，我很喜欢他这个角色，因为他真的就是无私的为 Josie 奉献，为其他人奉献。但是我反过来想，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角色很有问题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没有对机器人，他是一个完全的工具人，对，他是一个现代版的田螺姑娘，
我也是，
对你，他就是个现代版的田螺姑娘，他生出来就是为了你，我全部都为了你好，然后最后就是也是为了你好，然后就在垃圾场，就是我会觉得我这个很挣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就是你们大家的看法，就是
对，
我觉得这个扎心就是。就有点像 Never Let Me Go 里面一样，就是非常扎心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他这就是他想达到的目的啊。
对，但是我希望他可以扎得更狠一些，可能我是抖 M。
对对
对，我是觉得像 Clara 就像曼兰说的，如果他不是一个机器人的话，然后他是这么一个设定，第一个你首先你会觉得他不真实。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不真实，不会有这么一个人的。然后但是如果他设定成一个机器人的话，他的编程就是这样子的话，你反而会觉得首先 OK， 那你可以说服我。还有一个真的可能他是不是人，然后你会全心全意去相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天真无邪，虽然他是被人类创造出来，但他的宿命就是这样子的，天真无邪的。而且我们读科幻小说会知道他有机器人的什么三大定律，机器人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攻击，所以他不会黑化的。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怎么样，从一开始读到后面他不会黑化的这一点，所以你可以一直对他投入特别特别多的感情，特别特别多的同情心。就好像比如说你把他设定成一个娃娃也好，布偶玩具什么，或者他是一个小木偶，这也说得通，就他不是 AI， 只要他不是人，他这个设定的话就绝对是可以说得通，而且非常非常打动人。一旦他要是人的话，他真的就这个故事就没法说得通，而且你会觉得肯定会有什么，你这样做你觉得会有什么，这就是人类的复杂性，我觉得这就是。而且那个曼兰说那个，我倒想说的就是我也是，就当小说在中间的时候，读者会猜后面会发生什么吗？给我们两个走向这个故事，第一个就是 Josie 死掉了，克拉拉真的是代替了他；第二就是 Josie 没有死掉，然后我们不知道克拉拉后来的结局怎么样。我个人真的读到那边，我想读的小说是克拉拉代替了 Josie 之后那个故事怎么发展。但我能想象一下，这条线写的话其实很难写，就是再往后不是很好进行下去，所以可能说一休没有往这边写。 就我本人可能会想读这条线。
嗯，我记得就是我看到石黑一雄在一个访谈里面说，就是这本书是献给他的母亲的，因为他母亲在童年的时候启蒙他写作，然后他有提到说觉得 Clara 就像他的母亲，就是他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一个目标，他可能是想就是通过 Clara 表达对人性的赞美， Clara 对待 Josie 就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是出于人性的本能，想要保护孩子，给他们最好的照顾，提供最好的生活，然后为了孩子总是不惜付出最大的自我牺牲，然后还 Clara 他还象征着人性真善美，说他有拥有美好的品质，有强大的力量，就是他从不放弃希望。我觉得可能是他不知道是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去揣测一个母亲的想法，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这么说。
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几个就内心比较黑暗的这种角色。
我说石黑一雄的想法跟我是背道而驰的。
对，我们反而就觉得就正因为克拉拉不是人，所以他才会有这些光明的真善美。
你看书里面的人类其实都是有各自自私的非常冷酷的部分，包括Josie 的母亲一开始是想让克拉拉来成为他的女儿，然后发现自己的真正的女儿好了之后，他就对克拉拉是很冷漠很尴尬，就有点不想回想起他曾经有这么一个计划的想法，就是会有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就是人才是最肮脏的，从这些书里面来看。对，
而且克拉拉最后不是周岁基本上快要离家了之后，他被安放在那种放杂物的那种杂货间，
对对对，
所以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用久了淘汰了一个电脑或怎么，就类似于这种感觉放在那边，然后就你用过了就丢掉，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人对 AI， 就不管怎么最后 AI 它可能一开始它有很多的人性的那种闪光点，它为别人也好，它去观察也好，最后的最后它不被人利用了之后，它就是个废铜烂铁了，然后它就又最后就被送到那个垃圾场了，废品回收站了，这样子。我是觉得这张真的反而是表现了人类的残酷的一面。
对对，而且Josie 慢慢身体变好了之后，给 Josie 做替代 AF 的那个画家，他就到 Josie 家里面去跟他妈妈讲说，想把 Clara 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然后想要把它就是可能打开来，然后想要看到它里面的编程啊程序啊什么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AF， 他想要借 Clara 的这些数据库去解析去理解 AF 的这些行为状态思维状态，可以建构AF 和人类之间的一个桥梁吧，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初衷，推进人类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但是他的母亲当时就讲说，克拉拉值得一个 fade out 的过程，对人类来讲，或者说对 Josie 的母亲来讲，把它扔在垃圾场就是等于像是自然的死去，他们觉得他们是做了一件非常慷慨的事情，没有让他变成小白鼠被实验，反而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在垃圾场，一直到你的电池坏掉失灵为止。人类觉得他们是在做一件善事，克拉拉尽了那么多心力去为人类着想，但是就这样一个对比吧，就觉得特别扎心。
对，然后而且他其实也不是那个 fade out， 他只是就被遗弃了，就是被当中废铜烂铁去回收了，因为他的最后一幕是克拉拉的背后是有一个大的像也不是挖掘机，就是那种手一样，等于说就要把他们要铲回去那种的。我就在想说，当时他妈妈不是说他 she deserve fade out， 然后那我就想说这就不算呀，你没有真正的善待他那种的，你这就不管他了，然后就完了就完了，就这种感觉。不管怎么其他人不知道，起码我们今天这样说的就感觉克拉拉就真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机器人，所以他有这些真善美的这种感情，才让我们去对他比较同情和喜爱他。但是这个小说里面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个设定非常奇怪，就是克拉拉会去祭拜太阳，他和太阳的之间像有一种那种神明，就可能超越了我们能想象的这种人工智能，就机器和这种自然这个关系。我就想问问大家，本身这个书名《克拉拉与太阳》，这个太阳是什么意思？它和克拉拉的关系是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 Clara 它是以太阳阳光为能源的机器人，所以说太阳在它眼里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东西，因为它没有太阳，它就不能再运作了。所以说我觉得太阳对他而言就像佛祖和神这种宗教信仰对人类而言一样，可能会把自己的寄托在这些宗教信仰上面。就比如说有时候 我考试考前我就会去求神拜佛，就有时候要是我真的考好了，我就会去想这到底是我自己的努力还是巧合，还是说佛祖保佑了我。就在小说里面也是，就是 Clara 两次去参拜太阳之后，他还和太阳对话，就是觉得说太阳动了一动就好像太阳同意了，然后有时候他又觉得太阳生气了。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不是太阳能的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十月英雄也是留给读者思考，就是到底是不是太阳拯救了周喜，让周喜康复。他好像就只是让周喜晒了一晒太阳，然后周喜瞬间就突然好了起来。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是比较有 bug 的一个东西，我说要是照一照太阳就好了，那为什么一开始不让他去晒一晒太阳？
我觉得这一点我想说，我觉得这点还是就是回到最开头我们说的，这个故事是以 Clara 的视角和 Clara 的理解，所以我觉得不管那个 Josie 是最后因为什么原因他好转起来，但是 Clara 的理解就是他照了太阳他好了。你看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流浪汉和狗在他们商店旁边，从 Clara 的视角来看，哦 Clara 那个流浪汉和狗死去了，然后第二天太阳一照，哦他们又活了，这是 Clara 的理解。所以我们可能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就读完小说你也不知道流浪和狗他只是睡着了还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全程我们是通过 Clara 的那个理解来看，所以那一部分因为就算小说的高潮而写得非常好，就阳光满面就全部照到那个房间里面，他就写得非常华丽，可以说是这也真的就全部是 Clara 的那个视角，所以我们不会知道再多就是超过这个 Clara 的理解，所以这点可能就会留给我们一个就是悬疑，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
太阳跟克拉拉的关系，我觉得他们是单方面的嘛。太阳就是太阳，他没有偏好，他也没有感情，他就是在那边日升日落，自然规律嘛。但是克拉拉把太阳看作是一个具有治愈作用的神一样的存在，当然克拉拉不一定有神或者上帝的这个概念，但是像流浪汉和狗的这个事例，他就认为只要太阳足够慷慨，愿意把自己的光芒照到某一个人或者说是生物的身上的话，他们就会从病痛当中治愈，所以说他就会去几次去请求太阳可以照顾到 Josie， 就有点宗教的意味在那边，但是他又不知道这是一个宗教的启蒙概念。
我记得小说可能是最后的最后，就是当那个 Josie 基本上都好了嘛，然后可能他们回想到说是，哎，你记不记得有一天要太阳照进来，然后从那之后开始见好的，可能瑞克他和 Josie 妈妈之间的对话还怎么样，那个他们说了一句话，就说是，哦，这个会不会什么机器人的迷信，他有提到这个，然后一句就带过了。我在想，所以你把克拉拉和太阳这个关系就以这么一句话轻描淡写的带过了，你就没有更多的详细的去深挖或者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是克拉拉去参拜太阳也好，太阳和这个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也好，我觉得是蛮奇怪的一个设定的。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我提出的嘛，就我很想知道，就是书名就叫克拉拉与太阳，然后太阳代表了什么。然后刚刚几位提到的我也很赞同，就是首先它是一个太阳能供给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然后其次它是带着一种像信仰神、信仰一个更高的存在这么一种关系，一单方面的关系去参拜它，然后跟它定契约。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克拉是一个人工 AI， 它是代表机器，它代表了科技，然后太阳是小说中少数出现的自然因素，就是你看整个大环境就是高度工业化的，然后到处都是机器人，人们因为机器人下岗。还有一个就是 Helen 提到说在他以前的家里面，欧洲外面都是绿树，都有树，但是像 Josie 跟 Rick 他们住的地方是没有的，他们就是周围就是没有这些自然的因素。然后他们小说中出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自然因素就是太阳，然后把科技跟太阳就是自然和机器这么两个关键词并置在一起，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对，没错，
我觉得这个解读也很对，我也是之前没有想到的，我觉得这个解读也很对，就是自然元素 和人类元素的一个对照。
对，你也不知道那个 Josie 是不是因为自然元素而好起来的，他也不是说就是自然就是好的然后科技就是坏的，他也没有这么定论嘛，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想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好起来的，自然到底对他或者太阳对他到底是有好处还是坏处，就是这也是留给读者的一个想象。
对， 好像整个书里面就像是太阳、人和人工智能三个像是一个三角形这种关系的感觉，好像也没有说谁利谁，就没有说太阳更偏倚谁，或者说是对，或者说他传达一些什么信息之类的，他也没有，他只这么设定的。然后我觉得机器人那个 Clara 他设定成太阳能的机器人的话，是和他这个书名和他想写的东西，因为太阳在这个里面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嘛，和这个太阳这个角色的话是有非常大的紧密的联系的，所以他才把它设定成一个以太阳能为能源的机器人，否则他可以设定成很多嘛，对不对？就是很多能源的，不一定一定要设定成太阳能的。好像很多人都在说就是这本书和 Never Let Me Go 就是很像，而且他作者自己也有说算是重新写的一次 Never Let Me Go。 好，我就想说大家有没有读了这本书，然后可能简单的做一下对照这样。
我是读了，我觉得就是 Never Let Me Go 是一本很悲伤然后非常残酷现实的书，然后甚至在就是他一开始还没有说他们是克隆人的时候，就在学校的时候还有那种非常诡异的一种氛围，然后相比之下就 Clara and the Sun 就显得非常充满希望。因为石黑一雄好像说就是他最初是想把这个做成一本给孩子的图画书，成年人在创作儿童文学的时候就总会有一个张力，就他们一方面不想骗小孩子说这个世界全都是好的是五彩斑斓的，但又不想把世界的黑暗全都赤裸裸的展现在孩子的面前，所以作家就需要把握好一个度，一个平衡。我想就是虽然说最终石黑一雄没有把这本书做成一个给孩子的图画书，但是他应该也是贯彻了就是做童书的这个精神在这本书里面。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 Clara 这本小说里虽然说 Josie 最终康复了，给这本书增添了一些希望的色彩，但是 Clara 她最终还是被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传递了世界的残酷，就是你对他再怎么好，你最终你的使命就是被抛弃。就像 Never Let Me Go 里面的克隆人也好，AF 机器人也好，他们都无力摆脱他们自己的命运。克隆人制造出来就是被利用，他们当完护理员就必须要捐献器官，然后就死亡。然后他们甚至不被人类真的人们当作有灵魂的人，他们要不断的去制作一些艺术品来证明自己是有灵魂的。然后 AF 机器人也是在陪小孩子长大之后就会被抛弃。所以说虽然说 Clara and the Sun 相对充满希望，但还是最终还是有一些让人感到非常现实残酷的地方，
就好像主题方面有些相似。两个小说的感觉。
还有一个我觉得相似的地方就是它在结构上面，这两个虚构的世界都是需要那种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它就给你撒一些面包屑，就是你就要不停地搜集这一些线索，然后像拼图一样的拼起来，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局。Never Let Me Go 的世界观我觉得是相对简洁明了，你在线索全部都找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你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但在克拉拉与太阳里面更加现实吧，我觉得牵涉到了阶级啊、排他呀、这些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同时略微点到了一点制造业的发达造成的环境污染，就它的一个架构就更加多了很多复杂的社会元素。
对，我也是，反正 Never Let Me Go 最近没有重读，可能就是只能说几年前的印象来说的话，我个人是更喜欢 Clara and Sam， 虽然他们是有些相似的话，我觉得 Clara and Sam 抛弃刚才也是说的那些背景设定的话，它的主线其实非常一个单纯的一个故事，就像顾一美说的，他其实是给一个孩子写的故事。然后我是觉得我会很喜欢这种比较单纯的故事，它是一个机器人为主线的。从我的喜好来说的话，比起读克隆人的故事，我可能更喜欢读机器人的故事，而且我对机器人可能会更加的就是感情投入进去，对克隆人的话就还好，就这样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像大家说两个小说的话主题上面其实还是挺像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喜欢 Clara 的一点就是他不像 Never Let Me Go 里面的克隆人，他一定要去证明自己有灵魂，他一定要去证明自己好像是人类。 Clara 他不需要去证明这些，就他从头到尾就不是人类，他也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人类，他甚至可能都没有说是主动的去理解想要去了解人心是什么，人类是什么，他只是被程序编造成这样去抚慰人的寂寞，因为他观察能力很强，所以他自然而然那他就会去看到这些东西，了解到这些东西，他没有一种主动性，没有一种 一定要像人一样这种，我觉得 人类太肮脏了，你不需要像人类这样子，你就保证你自己就好了。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所以我更喜欢克拉拉，所以我更喜欢这本书。
我反而更加喜欢 Never Let Me Go，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是克隆人的这个问题，他们更接近于人类。克拉拉你很明确他就不是人类，他只不过可能有一个人类的外表，他也知道他自己不是人类，他是一个机器人，他是有被程序编制完的，所以他不需要去进行这些纠结。
对，
是我们或者说是作者给他安插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想让他去理解爱。但是我觉得 Never Let Me Go， 因为他本身的主角他就是克隆人，他也就是说他更加接近于人类，或者说他就是人类，
更复杂一些。
对，他其实就是人类，但是人类对于克隆人的这个就态度和对他们的认知，想要尽量的去人类化，不把克隆人当作人，这样子去截取他们的器官呢，才更加心安理得，因为他们不是人类，他们没有灵魂，所以我可以把他们像工具一样的使用，我不需要感到任何的愧疚感或者说是负罪感。但是作为克隆人来讲，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就是人，非常努力的想要去证明自己，我就是人类，我也有灵魂。所以可能我会更加偏爱 Never Let Me Go 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我能理解你的喜好，然后我觉得有意思一点就是 Never Let Me Go 他写的克隆人他也是人嘛，对不对？然后他的一些感情怎么样，而 Clara 呢是读者，起码我这个读者来说，我是把 Clara 拟人化了，就是在小说里面全部都不是人，你知道他是机器人，但是你在阅读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天哪，我就好想去抱一下他，他实在太可怜了，就是你把他拟人化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你也可以说他就是个家电而已。
对
不对？但是后面这个小说的角色也就把他当成家电了，但你的小孩子不需要的话他就把他放置在那边，然后最后丢掉了，不需要对一个物品投入那么多的感情，但是作为读者，然后你去读完了之后你对他真的是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点来说的话我比较喜欢他。但是就像你说，我觉得可能从这个角色的develop 或者是把他角色的这个心理状态啊描写的更加复杂化呀，这种心理纠结啊，可能 Never Let Me Go 应该是写的是更好一些的。
所以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读者把克拉拉拟人化的这个方面，我自己也有，我也觉得在整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一直在克拉拉的脑袋里面，所以我非常可以跟他共情，我也是把他当做一个人来看待的。然后第一部分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和他的父亲进店来选 AF， 然后小朋友说他想要克拉拉，然后经理看克拉拉对小朋友的反应好像很冷漠，就打圆场说你可以考虑最新型号的，然后父亲就说对，可以买最新型号的，你的朋友当中都没有拥有最新型号的。一边是我们读到克拉拉的内心独白和思想，然后作者将克拉拉人性化，我们也将它人性化，另外一边是外部世界看到克拉拉就是一件可以被替换和购买的商品。我觉得这个最明显的是在读到 Rick 他的母亲第一次见到克拉拉的时候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像招待客人一样招待你呢，还是应该像对待一台吸尘器一样对待你呢。
对，
那个时候就非常扎心嘛。 对不对？你就突然的意识到，哦，对，我一直是在把这个克拉拉当成是人一样在看待。小说里面的人物来说就看他看得非常清楚，你就是一件商品，你就是一件家电。
对，我可能最后想补充一点，就是回到之前，就是我们说到以这个 Clara 机器人视角来作为第一叙述者的一些好处也好，弊端也好，我觉得可能对读者这种心理造成，就是你觉得Clara 就是一个人，有这种感情，但同时你又很纠结，因为你知道，或者说起码小说里面的外界时刻提起你 Clara 就是一个机器人，这两种在阅读时候产生这纠结心理的话，也是通过这个，因为你所有的阅读视线，所有的你感知到这个故事的话，全部从 Clara 的眼睛， Clara 的世界， Clara 的思想，所以你就自动带入到 Clara 这个角色里面去。一旦别人说你 Clara 是家电也好，或者是他不是人的时候，你造成的冲击好像是别人说你，但当然可能不是真正的你，但作为读者来说，哎，等一下，好像不对了，不是这样，我是有感情的，我想了很多东西，就这种落差，然后会造成很多的那种阅读过程中的这种感情的跌宕起伏。
我们之前第一个问题讲到说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视角作为叙述者，好处是什么，弊端是什么，对吧？然后弊端我刚刚想到了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克拉拉的角度看到的，然后所有的对克拉拉的外表的描述全部都是从对话当中体现出来的。比如说 Josie 在看到他的时候，哦，他看起来好像很有法国风情的那一种，其他的小孩子看到他说，哦，他非常可爱什么的。 我一直在猜克拉拉的外表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它到底是一个盒子呢，还是一个摆件呢，还是就是像人形一样的。如果说它是像人形一样的话，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征来告诉人类它是一个 AI 呢？就是它对它外形缺乏描述，导致我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猜，然后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我对克拉拉感情没有那么深厚的一个来源。
哦，我觉得我和你正好相反，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没有写这个克拉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大家你可以在脑海里会有各种各样的，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反而是一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他知道他真正长得什么样子，他可能通过一些描述之后你可以去想象一下，然后我自己可能想象他就像那种普通那种机器人，但是他但因为他又说你把他做得很可爱，但是他说可爱是哪种可爱，是像人的可爱还是像那种机器人的可爱，然后我甚至有时候读的时候会把他想象成像机器猫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他会说他不是很那个善于行走嘛，你像他在那个地里面都没办法好好行走，那么我就肯定想，哦，那说不定他脚是个轮子，就是可能他不是真正的迈开像人类迈开脚走路，因为我觉得全部就好像在脑海里会想出来很多东西，我觉得这种在读的时候感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体验，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点的，但可能有人会觉得不喜欢这一点。
刚刚 Ash 提到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我没有读过 Never Let Me Go， 所以我补充不了什么东西，但是刚刚 Ash 说到那个外形，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小孩子那样子的形体，然后我觉得它区别于所谓的人类小孩可能就是在它的头发上，因为我记得它不是上了那个阁楼看到了以 Josie 为原型造的那个 AF 嘛，其他都一样，只是它的头发是一种 AF 上面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材质的东西制成的，但是这个头发又是跟 Josie 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它跟人类小孩区别的一个点可能就是在于它的头发，不过石黑英雄的确也是没有写很多，他就是可能是某些细节细枝末节的时候可能会说一下这些外形上的。
对，
因为 Clara 他在商店的时候，他看橱窗外面，他能够认出来哪一个是 AF，
对对对，
哪一个是人，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非常特殊的特征的。然后刚刚唐本提到了机器猫，我也是想到了机器猫，就是我觉得在我眼里就是 Clara 要比机器猫更加不像人一点，我觉得机器猫其实它虽然是猫，但是它更像人，因为它有它自己的脾气，
自私呀，
对，
它爱吃的东西，
它有自己的偏好，它其实它这个猫本身没有什么特异的，只是它的道具是让它非常的厉害，
对，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机器猫更加像一个人。
好，那我们就最后可能大家我觉得我们大家其实已经说了很多了，对这本书的感受啊怎么样的，有没有最后想补充两点说一下这本书的，
就还挺值得看的，我推荐大家去看。
对，
我刚刚也说过这是我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石黑英雄，就我这本的阅读体验来说，我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喜欢他，因为真的太火了，我书还没到的那段时间就整天在看豆瓣广播也好，然后各个地方也好，就是会看到这本书，然后大家都在读，就导致我都很期待，可能是我的期待值太高了，他并没有达到我的期待值，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就可能希望他世界观各方面角色各方面再写得深一点，但是他没有达到我的期待值，这是一个，所以我可能会对这个作家，毕竟是我读的第一本他的作品，我可能会对他持保留意见吧，等我再读多一两本我再来做决定，但是我已经试过很多次 Never Let Me Go， 我没读下去，我打算放弃他了，我就读另外一本书，欢迎听众们给我推荐。
顾一美有什么想说的吗最后？
我觉得我读完这本书其实感觉心情还挺好的，就感觉喜欢石黑英雄多了一点，我以前读过他的那个远山淡影和长日将近，就是我读完就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是特别是远山淡影那本书，其实我是知道了剧透之后，然后我再去读我还是没有怎么读懂。我觉得石黑英雄也在他一个访谈里面说，希望他的作品是能够留在读者的脑海里，就不只是让读者读下去，更是要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还会不停地想书里的内容。我觉得就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做到了，他的方法就是不对所有的问题进行解答，然后不解释，就让读者思考，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 Lifted 是什么，法西斯意味着什么，太阳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彻底地陷入了石黑英雄的圈套，但我觉得也算是比较不错的体验。
对，我自己的话可能这本也是第二本嘛，第三本是黑英雄，我也没有读很 过他很多的书哈，我个人也对他就还好，也没有说特别喜欢，但也没有说很不喜欢，就可能是他出了比较有趣的书我会想读一下。这本书虽然我很喜欢，尤其是我觉得我主要是喜欢克劳拉这个角色，但是这本书就算我读完了也没有让黑衣修在我的心里再加一分或者再减一分，我就觉得就还好，但还是那样子的是黑衣修。对，如果他要出下一本书题材什么我要是比较感兴趣的话，我可能还会去读一下这样子。以上我们聊的就是石黑一雄的新书《克拉拉与太阳》。大家读了这本书后有什么感想呢？有哪些是我们节目里面没有提到过的呢？都欢迎给我们留言，还和我们多多交流。那么也感谢顾与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感谢三位主播，
拜拜，
拜拜。